那前几次呢，我们在读具体的人物之前呢，我们都是围绕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思考一下什么叫信心啊，信心的要素，信心的关键啊，信心的带来的这个果效哈。我们从第一节看到什么是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那信心的这个证据哈。因着信心所带出来的，无论是献祭，我们上周读到与神同行，今天呢，我们要看到哈挪亚的这个信心的榜样，他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得了美好的证据哈，这是神给他们的证据哈，是因着他们的信。上一周我们也思想了信心与知道之间的关系哈，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在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哈，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哈，这些的事情上呢，我们是要先信的啊。因着信，我们就会知道啊。有了对神、对神话语的相信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哈神的心意哈。那今天我们还是围绕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个问题，就是信心与得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讲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有信心的人不是马上就得到他所盼望的那件事儿，而是带着一个期待，带着一个信心去等候啊神的应许的成就啊。这些人啊，到十一章十三节的时候讲到的这些人，前面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我们今天要读的挪亚，包括我们前面读的这个以诺和亚伯啊，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带着盼望。带着信心死的，死的时候，他们所盼望得到的呢，并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地上能够实现，能够得到，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并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哈、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啊。到十一章，所有这些人物都讲完之后，他再讲一次哈、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十一章里所提到的这些的古人的美好的证据，他们在死的时候并没有得着他们所从神那里所应许的本该得到的哈。那这个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最终才能够得到呢？哈，他接着讲哈，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啊！这句话要慢一点读哈。这里的人称有我们，有他们，要先分清楚哈。这个我们和他们指着谁讲的哈？他们就是指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啊，旧约的这些圣徒，走在前面的这些人啊。他们与我们，我们是谁呢？是希伯来书作者同时代的人，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教会中的基督徒，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分别哈。他说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儿，这个更美的事儿呢，是主应许给我们预备的哈，是前面的人呢。也是被应许，但是没有得到的啊。那叫他们，叫走在我们前面这些人，旧约的圣徒啊，要与我们新约的圣徒同得，同得什么啊？就是这个更美的事儿啊。我们已经得到了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死而复活的里面，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神所应许的更美的事儿哈。那他们呢？旧约的人，他们是当时没有得到，他们只是远远的望见啊，凭着神的应许相信啊。但是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见到耶稣，还没有得到啊，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啊。所以这里讲哈，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他们那个时候的信心还是在往前看，还没有完全啊。应许还没有成就哈，所以我这里列了一些经文哈，什么是更美的事儿哈？这个希伯来书里面 讲了很多更美、更美、更美、更美、更美、更美啊！我只是列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哈、啊。你把这些经文读下来，你就发觉啊，所有讲到更美的事儿，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啊，他所献的祭啊，比旧约的祭更美啊。他所流的血比亚伯所流的血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更美啊。所以呢，把这些经文列出来就很清楚了啊，在第39节、40节所讲的这个更美的事儿，不是指别的，就是指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人，他们的信心是在仰望、在等候、在远从远处望见什么更美的事儿，就是耶稣基督。但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啊，今天我们有更美的福气啊，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哈、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啊，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儿。所以，这个从信心的角度来讲啊，信心如何才能完全？信心得着耶稣，凭着信心得着耶稣，这才能够真正的完全啊。信心的对象是指向耶稣基督啊，信心的内容是以耶稣基督的生与死与复活与再来与他的审判等等哈，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哈，这是我们讲这个系列要帮助大家明白和认识啊。旧约这些人物。啊，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的信心是指向一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也到了这个希伯来书12章就讲得更清楚了啊。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啊，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人物的时候呢，都要围绕着我们怎么通过这些人的身上，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个角度去思考啊。好，我简单的再把这个补充一下。那我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Jasmine 姊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习创世纪圣经人物挪亚。我们这一系列的创世纪圣经人物主题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主题经文，或会背诵。这一段主题经文，人非有信就不
就
能
不
得
能
神
得
的
神
喜
的喜
悦，因为
悦，因为是
到神
到
面
神面
前
前
来的
来的人，
人必须
必
信
信
有
有神，
神，且
必
信他
信
赏赐那寻求他的
他的
人。
人。
圣经里面关于挪亚的经文有很多，那挪亚在圣经人物里面算是比较为人所知道的，因为挪亚。像挪亚造方舟，相信很多人不管是认识主的或不认识主的，都听过挪亚造方舟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关于挪亚的经文。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5章28到32节。这一章是提到了挪亚的出生，还有他的他是拉曼180岁的时候生的，那还有挪亚名字的由来，我们等一下会学习，还有他那时候500岁的时候已经有了3个儿子，闪、含和雅弗，这是第5章28到32节所告诉我们挪亚的生平。那最创世纪第6章到第10章。这一大段篇幅里面就有，都介绍挪亚，都是有关挪亚的经文。第6章1到第8节，我们请那个 Susan 秀娟姐妹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创世纪6章，人类的邪恶，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的，我的灵 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得到120年，也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做的人我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做他们后悔了。
这一节就讲了人类的邪恶光景和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因为当时的世代呢非常的混乱，人类的邪恶世界在神面前的败坏，耶和华见到地上的罪恶很大，所以他就后悔造人，决定把地上所有的生物全部消灭。那时候呢，只有耶和华是个与人同行的义人，是个完全人。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神面前了。他所以要把地上，因为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要把一切毁灭，就吩咐挪亚造方舟。神其实很仔细的告诉挪亚应该怎样造方舟，哪些东西哪些动物，多少动物植物可以进方舟。在这里今天我们就不仔细的研究方舟的这个尺寸啊大小，还有关于细节。我们那耶和华嘱咐这个吩咐挪亚的事情，挪亚都照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第六章告诉我们的这个挪亚的这个当时的故事。那第七章呢是关于洪水。那挪亚当初造方舟是就是进了方舟的故事。耶和华对挪亚说，全家都要进方舟，并带一对一对的活物，有公的有母的都要带进方舟。挪亚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行了。挪亚进了方舟以后，就正如神所告诉挪亚的，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挪亚那时候，挪亚呢进方舟的时候也是他是600岁的那一年的2月17号，洪水泛滥在地上，在地上泛滥40个昼夜，水呢上涨，把方舟飘起来，方舟在水面飘来飘去，水势非常的浩大，把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轴，山岭都被淹没了。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飞鸟、畜生、走兽，还有地上爬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类都死了，只留下了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家人和生物。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才退去。这是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介绍洪水。那第八章呢，洪水退去了以后挪亚就献祭对耶和华筑坛献祭，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祭坛上做燔祭。那耶和华闻了这个馨香之气，就不再因人的罪诅咒地。那我们来看看第八章圣经是怎样描述的。我们请 Tim 弟兄帮我们念第八章20到22节好吗？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盘布，盘在燔祭。耶和华闻那 迹象的机器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咒诅地。人从小的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各种的祸目。地还存留的时候，家传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
挪亚献祭之后，耶和华就跟挪亚立约。这一段就记载在第九章一到九节。林慧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一到九节哈。上帝赐福给挪亚的，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都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给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好，谢谢。所以第九章一到九节是关于挪亚献祭以后，神就跟挪亚立约。那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关于这个挪亚的经文，像创世纪第十章也有提到，还有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彼得前后书，都有，我列在这里供大家可以参考。那有些我们后面会念到。那我们还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关于挪亚因信称义的一段经文。李全弟兄，请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对，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介绍，创世纪我们要这一系列的创世纪人物因着信而称义的，一段经文，这一段就是关于这个挪亚因着信称义的经文。我们刚刚就是大概走过关于这个挪亚与方舟、挪亚献祭跟神立约的这个故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挪亚，关于挪亚的身世背景。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主题人物就是挪亚。那这个挪亚的含义呢，就是有安慰、有手中劳苦或者是安息的意思。那这一段第五章二十九节，我们请 Vicky 帮我们来念一下。
好，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他。后来上帝实现了这个预言，不再咒诅大地。
好，谢谢。对的，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要安慰，他也因为他的名字让这操作劳苦，因为耶和华当时诅咒了上帝，后来因为挪亚的信，还有挪亚的义，还有是个完全人，所以耶和华就不再诅咒这个大地。那我们 接下来就看看年代，耶和华挪亚那个年代，他是一个，他是挪亚是亚当第十代的子孙，也是拉麦的儿子。他挪亚活了950岁，他在亚当死后126年生的。他挪亚在那个600岁的时候，洪水泛滥。在这个时期呢，其实人类经历了历史共时代，从亚当被造到挪亚这段时间，经历了时代的人类历史经历了时代。那那时候是个人口众多的时代，也是一个属乎血气的时代，只重视灵性的时代，也是说他们的思想也充满了邪恶，充满了罪恶的时代，行为败坏，而且充满强暴。这个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有很多的描述。那神的怒气就是要消灭那个世代，所以叫挪亚造了方舟。我们这里有一段经文，就是这一个世代，我这个世代跟主再来的世代，就是跟我们现在的世代的情况。马太福音24章37节有描述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就是跟我们主再来的世代是一样的。挪亚的出生地就大概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附近。那他的职业就是洪水前他是一个造船工，洪水之后他便成为一个农夫，他栽种了一个经营了一个葡萄园。那跟他相关的人物就是有亚当，我们刚刚有介绍过他是亚当第十代的子孙，还有以诺被提后69年挪亚出生。挪亚的父亲是拉麦，是个有信心的人。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跟亚佛。那希伯来亚伯拉罕就是挪亚死后3年出生的，也是挪亚的后代。这样，那这个图我们上一次牧师这个年代表，上个礼拜牧师已经有跟我们解释过了，我们大概就是来复习一下。这个图可以看得到就是挪亚他在他是亚当的第十代的后裔，他500岁的时候他有三个儿子。那挪亚在600岁的时候的那一年的2月17号发了洪水，隔年2月27号出方舟。他在方舟一共待了1年又10天，他活了950岁。那这里也有提到，上个礼拜牧师也提到马土沙拉是在发洪水之后他过世了。那亚伯拉罕就是在挪亚死了3年之后出生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挪亚的经历。挪亚与神同行，生了三个儿子，闪、韩跟亚佛。看看神在什么情况下呼召挪亚造方舟。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子，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11到14节。我们请耶蒙帮我们念这一段。
创世纪第六章11到14。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山木造一所 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
嗯，好，谢谢。所以，就神就吩咐那时那个世代，神非对人类非常失望，就吩咐这个呼召挪亚去造方舟。那挪亚就照着神的吩咐，神所吩咐的，他都造行了。他做了旷世未有的工作，就是造一个大船。他用了120年的时间去造那个大船。他前面我们也提过，他进船的时候是600岁，那年的2月17号。那这里也有第七章的经文也有提到。那到了进了方舟以后，等了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泛滥了40天。那时候把他们这个方舟都飘起来，水势之大往上涨，把方舟都飘起来了。那是地上各样的活物，连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全部都被消灭了。只有留下挪亚和那些在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活物。这样子，这个水势呢浩大，共经历了150天。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挪亚离开方舟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年的2月27号。所以他在方舟大概待了1年又10天。那他那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妇都出了方舟，一切的走兽、昆虫、飞鸟全部都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这张图就是看，就是大家这里面方舟里面的这些各种动物都出来了。那上面船后面有一道彩虹，就是神跟挪亚立约的确据，跟立约的经文第8章20到21节跟第9章第1节，我们请周阿姨帮我们念这3段经文。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种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牲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神赐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好，刚刚我们就是看了那个耶和华跟挪亚立的约。挪亚呢，他一边造方舟，一边还传讲义道，那还对人发出警告。他忠心的侍奉神。在彼得后书2章第5节，有描述到神保护了传讲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挪亚跟方舟跟神立约的这一部分。那挪亚除了刚我们学习的这一部分的故事之外，挪亚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醉酒的故事。他在他经营的葡萄园里喝醉了酒，赤身裸体的躺在葡萄园里。那挪亚在葡萄园里醉酒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的描述了。不过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就如以弗所书5章18节跟箴言20章1节所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使人懈慢。如果因为醉酒做错事误事，就是没有智慧的人。那 另外我们从挪亚醉酒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爱能够使人遮掩许多的罪。挪亚在神的眼里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所以神的爱能够遮掩他的罪。那这里我们要 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所谓的义人跟完全人，尤其是那个完全人有时候会让人家误解。那在这里所说的完全人，就是说并不是说挪亚毫无瑕疵，而是指挪亚心甘情愿的顺服神，专心的跟随神，顺服神。那他与神同行，来顺服神，跟神有亲密的交通。那所谓的义人，就是因为挪亚是因信称义，才得到神的恩典。神在罪恶的世代中拣选他，预备他，保守他，让他跟分别为圣，成为合用义的器皿。所以挪亚的义就是因信称义，顺服神，与神同行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看看挪亚的为人。挪亚的为人，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他的为人是怎么样。我们要来看看他的个性，他的侍奉，他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还有神或人对他的评价，这五方面来看看他的为人。第一个就是挪亚的个性，他是专心走孤独的路。当时他全人类都不听他的话，只有他一家人，只有他的一家人听他的话，所以挪亚真的是非常的孤单。但是他还是耐心的等候神，他等了120年，造方舟造了120年，那在那个方舟里面等了7天，洪水降临，然后在方舟里面待了1年又10天，大概是370天。那到了隔年的2月27日，他出了方舟，所以他是非常有耐心的在等候神。那来看看他的侍奉，他乐意当最艰难的事工，而且传人类不能相信的信息，像洪水毁灭世界的信息，就是彼得所谓的传讲义道的信息，他就是要传讲这样的信息。虽然那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可是他还继续的传讲了120年以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那他最做了旷世未有的工作，就是造了一条大船，用120年去造一条大船，这样。那他也乐意接受新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孤单的去开辟天地。这样他就是有信心、恒心跟毅力，遵守神的旨意。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对人，他达成父母的盼望。刚刚我们念过创世纪第5章29节，安慰父母的劳苦，停止神对人类的诅咒。对儿女，他把神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带进方舟。对当时代的人，他向忠心的传讲上帝将审判罪恶的信息。那我们来看看他对神是怎么样一个态度。他在神面前蒙恩的人，领受神的恩典，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的，并且顺服神的。他顺服神的引导和旨意，在创世纪第6章22节跟第7章第5节，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请杰行帮我们念。
创世纪第6章22节是这个吗？
对。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创世纪七章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好，谢谢。所以挪亚就是以神与神同行，顺服神的，做我们的榜，可以做我们的榜样这样。那他也再下来第四点，就是他乐意的承担最艰苦的工作，传人类不能相信的讯息，洪水，就是洪水毁灭世界，还有传讲义道的讯息，还有做造大船，做这旷世未有的工作，造大船，用120年的时间去造这条大船。他在这个他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上是非常孤单的道路，因为全人类都不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讯息，传讲的义道。那他也是耐心等候神，刚刚这前面我们也有提过，这个他耐心等候神，他也乐意心接受新的使命。那接下来我们看神或人对他的评价，他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的人，是也是因信而领受恩典，是个义人。那他也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的人，这就是他在神的眼里。我这个义人跟完全人，我们刚刚前面就是已经有介绍过了，也是顺服神的，所以神呢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说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对挪亚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知道他的故事，也知道他信心的确据。那我们下面有来看看默想和应用，对挪亚的生平对我们的一些启示。这里有七点，我们可以从挪亚这些经文里面找出来，我们就是说得到挪亚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众人劳苦的安慰，是不是有信心领受神的洪恩，是不是顺服神与神同行，然后我们愿意承担艰巨的事工，我们愿意走孤单的道路吗？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间等候神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神的新的使命，按照神的旨意去开拓新的天地？
我有个问题。
嗯，
这第一个是什么意思？我不大懂什么叫做成为众人劳苦的安慰，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不是很懂啊。
这是拉麦啊，给挪亚起名字啊，他名字的含义就是代表着这个，代表着拉麦在这个儿子身上的盼望啊。这个儿子要神要使用他，使在劳苦罪恶当中的人有一条的出路，所以这也是挪亚啊最后他成就使命所带来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刚才Jasmine 带我们读了前面的那个经文，第六章的经文，交代了那个背景的情况。在那个时代，人心真的是尽都是恶啊，他整天思想的都是恶。神已经一直在忍耐啊，从这个该隐犯罪开始啊，神就一直提醒人要悔改，要回转啊，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背离的。只有当中少数几个人啊，像亚伯啊，像以诺呀，像这个拉麦，像这个挪亚哈，这些人呢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呢，这个恶在地上已经泛滥到如此的程度哈，上帝不得不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啊，要借着一场的毁灭。在毁灭之前，神在那里等候，借着挪亚的传义道，让人能够悔改啊。但是呢，这些人呢一直不悔改，所以最后到了方舟建成的时候，只有八个人相信神， 愿意跟随神的提醒啊，所以整个人类都落到神很失望，神说后悔造人啊，那是表达他的一种的心中的伤痛哀痛，为人的那个罪和那个带来的那些的毁灭的结果。所以整个人类最后通过谁能够走出这种的黑暗，走出这种罪恶，能够让这个世代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呢？就是借着挪亚。所以挪亚啊，整个人类哈、啊，这个借着他能够最后一个出路，这是他使众人在劳苦中得安慰的意思。
好，谢谢牧师。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分享？关于这部分，我们可以从挪亚的生活中学习到什么？挪亚是现今生活的典范，挪亚的生活向我们显示了永恒的真理，就是我们因信得救。刚刚我们都念过这两则经节，就是是本乎，是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第二就是说，对挪亚。挪亚对神世代顺服和忠心的结果，我们若效法挪亚的行为，就当以他为善，与神同行。这样，我们就是在神面前要存着敬畏之心，与神同行。这样，然后下来就是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神的恩典临到挪亚的身上，我们从挪亚的生活中吸取了一些教训。虽然挪亚他也是会，他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没有瑕疵的人，可是因着他的义，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的罪得以受得以饶恕，被神饶恕。所以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挪亚也是一样会在洪水中跟一切罪人一样共同的被灭亡。所以神愿意拯救挪亚，就是神愿意拯救他子民的最好例子。那我们来看看挪亚建方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对即将到来的审判那是有耐心的。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跟彼得后书二章第五节这里就有提到，我们请雅茹帮我们念这两章这两节。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彼得后书二章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预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那下一个就是耶和华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那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里面有说明，就是耶和华推迟最后的审判，要等到所有被拣选的人悔改。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神要按世人的罪行审判他们，却要把他的救恩赐给挪亚和全家人。我们这里有一段经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九节。我们请妹帮我们念
三章八到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九节，主所应许的常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好，谢谢。我想 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了，今天应用在这里就可以提醒我们，神的 用意。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挪亚的生活提醒我们罪的审判将会来临的。主的日子将到，挪亚的生命做预表，耶稣用挪亚的生命做预表，告诉世人当人子回来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下面有几段经文我们来念一下。请 Vivian 念马太福音24:37-39。
马太福音24:37-39。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好，谢谢。请 Eva 帮我们念下一段路加福音17:26-27。
好的。路加福音17:26-27。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好，谢谢。所以这两段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罪的审判终将会来临的。第二个，我们需要以挪亚的，以挪亚为榜样，成为传义道的人。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5:20有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与神和好。像挪亚一样啊，我在这个末世，我们做基督的使者，神的审判就是总是要来的。他借着挪亚借着基督耶稣使人与他和好，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和解的讯息传给其他的人。今天的话再分享。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用这个应用，要效法挪亚信心的榜样，在这个末世里警醒等候神再来，一起做工，一起传扬福音。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每天花一点时间敬拜神，亲近神，感恩，跟神和好，等候神。这个我想这个我们用牧师教导我们的这个聪明应用法，我来举一个我实际的例子。我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开始参加晨更，那时候从旧约列王记开始，每天早上仔细的细读这个经文，在2年半的晨更里面，就不知不觉已经读了29本的旧约经文，现在已经将读完新约的4福音书的在过去这2年呢，我们每天细读牧师安排的经文，还有听牧师跟长老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对我的收获是很多的。我在想说，如果是我一个人读经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坚持这样坚持下来。现在看看这2年半，真的是读了不知不觉读了29本的旧约跟4本的新约4福音书，真的是收获是蛮多的。而且在听那个弟兄姐妹牧师长老弟兄姐妹们分享之后，多一点思考经文的角度，对于去不同的角度分享，也可以启发我在读经的时候多方位的思考。这是我的对今天这个应用。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呢就交回给牧师，请牧师带我们 做以下的这个聪明应用法的应用。
好，我们谢谢 Jasmine， 谢谢 Jasmine， 你看他预备这些材料哈，这个你就知道哈，他背后花了很多的功夫。我是鼓励大家哈，这个我们学了这个方法以后我们也尝试着选圣经中的人物选出一个人物来，你也用这种方法来仔细的下功夫来读这个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呢可以学到属灵的功课那 Jasmine 预备了这一篇的信息之后呢，他落实到一个应用他自己的应用，刚才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应用当中所得到的这个收获。他说每天花时间亲近神，为什么呢？挪亚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像当初他的曾祖父以诺一样，这是每天的事情与神同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要试图去找捷径，每一天踏踏实实的花时间与神亲近读他的话，跟神讲话，学习聆听神的声音这是挪亚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亲近神，赞美神，带着感恩的心对照神的旨意来认罪悔改，与神和好。挪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耶稣在新约里面反复提到挪亚，就是指着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时候就会怎样。所以用挪亚的那个时代来比喻末世，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人照常吃喝下去，人以为这个世界还会持续的进行下去，但没有想到那个终结就在眼前的。当挪亚一家人进了方舟，神亲自把那个门一关上，哇，洪水就下来了。洪水下来，所有在方舟之外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因为那个洪水高到一个地步，把地上最高的山脉的山顶都淹没，而且在地上存了150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存。今天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方舟，就像挪亚当初他造了一个方舟一样，今天我们面前有一个方舟可以拯救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方舟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方舟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危险呢，神一直在向我们发出警告，从耶稣开始，耶稣之前的先知在讲，耶稣讲的更清楚了。耶稣讲到说他再来之前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灾荒，有瘟疫，有这个战争，有各样的事情，这些出来，这些都预示着主要来的日子，末世要降临的日子，末日要降临的时候已经近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像当初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神没有提前预告他们洪水什么时候下来，但是一直告诉他们说这里有方舟这里可以得救这里可以躲避洪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像挪亚一样，在等候着主的再来，在盼望着主的再来。而且呢，这个方舟你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进去，随时都可以进去。这个方舟的门，相信耶稣基督的门是随时向每个人敞开的，你不要等在方舟外面的，不要等在耶稣基督外面的，那个是很危险的。神一旦这个时间到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再来了，这个审判降临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之外的人就像当初在方舟之外的人一样，面临着死亡的审判，灭亡的审判，那是很可怕的所以鼓励人快快进入方舟，快快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不要在
耶稣基督之外危险的地方等候啊，等候那日子来到的时候，最好是在安全的地方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等候。那对于我们新的人，我们在地上还要做什么呢？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借着有信心的行为传扬福音。当初的挪亚啊，边造方舟边传义道啊，我们今天也是啊，一边等候主的再来，一边呢也是在传扬啊，为主来做见证啊，这件事情是不能停的啊，持续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应用啊，这个加斯明主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经历到哈、啊、神的那个信实啊，凭着信心与神同行，神就天天给我们恩典啊，天天给我们新鲜的这个啊话语啊，让我们这个有力量去一直一直的去跟随他啊。所以接下来呢，大家也写一下你自己的应用，你听了这个挪亚这一课，在如果在我们当中今天还有不确定你是不是在方舟里面的，还不确定你是不是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还不确定你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就来了，世界就要审判，你不知道你会去哪里的啊，你不要等了啊，你的最现实的应用，最直接的应用，就是赶快借着悔改相信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也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里面。那对于基督徒你怎么来应用呢？在挪亚的这个信心的榜样当中，你学到什么功课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大家写一下具体的啊，按照我们这个聪明应用法写出你今天具体的一个应用来啊，一会儿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好，我们接下来有一点分享的时间，你今天写到以后你的得着是什么，你的应用是什么啊？好，有没有预备好的想先跟我们分享的 volunteer？
我有一个分享，但不是这个 smart 应用啊，还没有到这个，是这个挪亚的分享。我在想那个时候神决定要用洪水来审判世界，是不是只跟挪亚一个人讲，这个我不确定，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神很可能跟很多人都说了，可是只有挪亚一个人他是有回应的。因为在以诺的时候，其实神其实已经说过一次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以诺给他的孩子取名叫以土沙拉，所以我相信神，这是我自己的想觉得啦，当然我没有证据，但是我觉得神应该是跟很多人讲了，但是只有挪亚一个人他有回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神借着挪亚其实也告诉了其他人啦，但是没有人相信，所以我相信其实神应该是跟很多人讲，可是只有挪亚一个人他是有回应的。那我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就会想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事情啊，好像不大愿意去做，因为不确定是不是神要我去做的，好像说一定要我要听到神跟我讲我才确定。但我觉得现在神好像大概很少有人说他真的听到神跟他讲什么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会觉得神好像要我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挪亚，我会觉得当我们觉得啊，就是你觉得就好了，你觉得神要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去做看看啊，在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应该慢慢就可以确定啊，是不是神真的要你去做。我就想到当初我们这个课要邀弟兄姐妹来预备的时候啊，我找了 Jasmine 姐妹，Jasmine 姐妹给我的回答啊，让我很受到鼓励啊。她觉得她说她很讶异我会找她，因为以前没有找过她，第一次找她。然后呢，她跟我说我愿意试试看啊，我听了以后好高兴啊。 我觉得神其实在我们当中常常可能是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的服事的机会、啊、很多方法在跟我们讲话，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试看看、啊、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一定要是好像我听到神跟我讲我才觉得是神要我去做。我觉得旧约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觉得现在绝大部分情形可能都不是这样，可能绝大部分情形、就是借着弟兄姐妹的口，借着各样的机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在跟我们说话。所以我觉得我从这里面学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可以试看看、啊、你觉得心里面你要是觉得有一点点的想法，觉得是不是神要我去试看看，是不是神要我做这个，是不是神要我做那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做、啊、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我们很确定的知道啊，建方舟这个使命是神交托给挪亚的，挪亚听得很清楚，他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使命开始建方舟啊，因为圣经里面就这样记载了啊。我们很确定的知道啊，这个当时代的人是听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信息。从以诺，刚才华梅有提到啊，以诺给他儿子起名字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以诺，将来洪水要到，要审判世界啊。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就到了。我们也很确实的知道呢，挪亚一边建方舟，他一边在传异道。传什么异道？就是神要审判世界的异道，传这个只有进方舟才能得拯救的异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确定的，很确实的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有记载。所以当我们愿意照着这个圣经的吩咐，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越有这种顺服的心，你就越清楚哈，不用猜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有的时候是对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出错的哈，感觉是不可靠的哈，但神的话是确实的，是清楚的。而且今天我们有全本的圣经啊，我们不要去靠感觉啊，而是靠着神很清楚的话语的启示和引导。你遵从神已经很清楚明白的吩咐之后啊，神就会进一步的让你啊更清楚的认识到哈、啊、你该做的该走的道路。好，谢谢华明的分享。
我听了兄弟姐妹的发言，听了老师的发言，很高兴，很高兴啊。因为我这眼睛不好，读这圣经呢有时候也看不太清楚啊，大家伙这么一讲啊，这我心里头就是非常敞亮。感谢老师，感谢兄弟姐妹的讲解啊，你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幸福小组来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精神啊。我就说到这儿。
好，刘伯伯很谦卑哈，那最近也开始跟我们很固定的周五在一起查经，星期天晚上啊，一起上幸福小组。恩神真的是赐福你啊，刘伯伯。
谢谢谢谢。
好，我们再请两位好不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有两位，抓紧时间哦。今天你学到的哈，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妮娜要不要跟我们讲讲？
我在。
好，请你来跟我们讲讲你今天的应用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等等，我想想啊，我不知道啊，不过我现在不是在做这个幸福小组，就是做这个帮神去传福音啊，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依靠了，还要每天呢，我要跟我自己说，我要多读圣经，才可以去传福音。 以前我不知道读 圣经是那么重要的，现在我知道了。啊，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要 读圣经，然后我才可以去传福音。
嗯嗯，
这个
感谢主啊！你今天问的那些圣经问题都问得很好啊，我知道你在很仔细的在读圣经哈、啊，才会有这些问题哈、啊。你看他以前是参加幸福小组，现在是到幸福小组来做同工来服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真是激发他里面的这个需要渴望去更多的去读圣经，更多的了解神哈。当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觉哈，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哈，更多的领受，才能够把这个福音讲得好，讲得准，讲得全面。感谢主啊，这是生命成长的道路啊。所以这个不一定等到你把所有的圣经都读完一遍，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才开始服侍，不是这样的啊。先参与进来啊，参与到这个做见证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那你看挪亚他那个方舟又花那么长时间才能建完啊，但是他没有等到建完以后才讲这个信息，他是边建边传啊。我们今天也是啊，一方面我们自己在成长，一方面我们在为主来做见证啊，这两方面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啊。好，感谢主，看到 Nina 最近的成长啊，很感恩啊。我们再请一位慧颖姊妹好不好？
牧师，你是说我吗？对，
对，
慧颖，
就是你。对，
我信主到现在，我是从2020年开始，但是真正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讲是2021年一年前的参加幸福小组开始到现在，所以讲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只有两年，但是我从3年前开始接触到圣经，我做的就是我天天都祷告，持续不断，一直都会这样子每天都祷告。那刚才 看到那个就是讲说怎么样运用的，就是说怎么把它运用到我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我知道借着靠祷告，早晚祷告，这是一个方式，就去亲近神。还有我在亲近神的时候每天祷告，除了祷告之外，我一定都是感谢、感恩、感谢赞美主，感谢天父给我一个安详平安的一天。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想跟大家 share 的，就是信心。因为我怎么就是最近这几年，反正这日子一直都过得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我觉得自从信了主之后，我最大的信心是什么，我讲出来你们不要笑啊。因为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一个人。那我信了主之后，我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剥掉。那以前在去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七月鬼月，对不对？我如果说我是一个人在家，我不敢，我都会是叫着我姐姐把他们的小孩带，就是来我们家陪着我。那我知道我今年不一样了，今年不一样，因为小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事情，我不需要了。就算是度过这个鬼月，我一个人在家我不怕，我走过去了。那讲最近的例子的话，还有一个信心是什么？前天我们佛罗里达州很大的一个台风。那这个台风呢，我住在奥兰多。那这个台风原来它就是那个偏转了，就是往那个东北方向，所以它等于是从我们中佛州切过。那你想想看，那个在就是四级的台风，它在登陆的时候四级台风，然后从我们这边中佛州往上去的时候，是穿越我们 Orlando 的时候是一级台风。你知道那个风速有多大？我的后院的风速是50-56-60。那我还是一样，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没有怕，因为我就知道有天父主耶稣在我的身边保守我的平安。然后呢，不过那一天晚上是根本没办法睡觉，因为那个风速那个风大的你根本没办法睡。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外面有一个18岁的一个大树 oak， 那它那个枝子都很大， 然后离我的主卧房又很近，就会怕那个树倒下来怎么办，但是我说不用担心，有老天天父在 保守平安。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枫树声音大的不得了，然后我也很感恩感谢这个就是 MGGC 去年五月底的四月底的时候有给我们那个戏剧圣经，就是在台湾的这个福音小组福音团体他们制作的这个戏曲圣经。那昨天就是那个枫树大的不得了的时候很吵，我然后又怕停电，然后又怕又主要的是也没有那个 internet， 那这个戏曲圣经是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网络的，所以呢，所以那天晚上我就一直播放着诗篇，我声音放得很大声，我就这样子在那边一直听听着诗篇，然后听着很大声去跟外面的这个狂风这些暴雨这些来对抗，但是我还是有睡觉，虽然睡得不是很沉稳，但是我是说就在这种狂风暴雨的这种日子啊，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觉得因为我知道有神天父在身边保护着，所有的事情这些困难都会过去的，不用担心，有天父在旁边保护着，所以这就告诉大家我现在的信心非常非常的足，谢谢。
好，谢谢慧莹的分享啊，很感恩呢 啊，也是哈、啊，看到这个慧莹在这一两年当中在主里面的成长啊，我还记得以前她曾经拜的一些的像哈、啊，她很勇敢哈、啊。自己就把它丢掉啊，信主以后就把它丢掉，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去啊。感谢主哈、啊，在狂风当中哈、啊，靠着主，心中有平安啊，不至于惧怕哈、啊。好，很感恩啊。那我们下周欢迎大家再回来啊。我们挪亚读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哈、啊，读信心一定要读这个人物啊，因为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啊。所以接下来两周的时间呢，华梅弟兄会带我们来仔仔细细的来读啊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啊，所以一定不要错过啊，要回来啊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请李弟兄啊刚磊弟兄啊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在这个邪恶悖逆的时代，主啊，你偏偏就让我们记起信心的伟人。今天有特别的恩典临到挪亚要放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要祷告思想。哦，主啊，他是如何的蒙恩，主啊，他与你同行，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怎样与你同行呢？我们会听到你的声音吗？听了以后我们会顺从吗？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吗？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要把永远我们的生命放在这位与我们同行的他的手中吗？主啊，真的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感动，也都放在你的这宝座前，主啊，求你引领引导啊，我们每一个肢体，主啊，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坚固，听到你的声音，你圣灵的感动的时候，紧紧的抓住，主啊，顺着圣灵行，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度过人生的风浪，也这样同行的经历，成为众人的见证。就是让他们认出，哦，主啊，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吧？何等感恩，这样，美好的信息，也借着 Jasmine 姊妹这样蒙恩的管道，哦，主啊，赐下你的话语，你话语的亮光，我们感恩赞美，是吧？这我们散去的脚步，就继续的引导引领，让圣灵的感动沉寂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天的这个力量。谢谢恩主，也赐福 我们牧师主啊，他继续在你面前求问，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你大大的赏赐，主啊，谢谢你，祝福凡是听到你话语的，思想你救恩的，愿意跟从你的每一位，谢谢恩主，这样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耶稣。